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8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给警察讲真相》，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3日。我是1999年农历2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2岁。当时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介绍法轮功时，说法轮功能祛病健身，要求把个人利益看淡。我问，这是啥功法？他说是佛法。我说是佛法，我学。这位同修后来给我请来了转法轮，我修炼了20多年，没吃一片药，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上的病不翼而飞了。成立学法小组。2003年，邪恶的迫害很严重，有的人有怕心放弃了修炼，有的同修从监狱回来没有地方学法。当时我周围同修状态各样不一，我想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怎么不敢做呢？于是我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协调同修去找哪些同修来学法。时间长了，同修回自家建立了几个学法小组，现在我是学法小组遍地开花。现在我们这个学法组都是老年的同修，他们没上过学，我们就一个一个字的教他们读法。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这些老年同修把师父的所有讲法都能通读下来了。在学法当中，同修都在法中归正，我们上午学法，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从2003年一直走到现在，无论什么风吹草动都没有动摇过，过年都不停。一直以来我们学法小组都很平稳，大家都能理智地去做正实法救人的事。我是农村人口多，我们小组就去农村发真相资料。我家农村亲戚多，哪屯有亲戚我就带同修去发真相资料，有时一晚上发十几个屯子，太晚了就住在亲戚家。九瓶共产党问世，我们就拉一车到农村去发，市里也发。面对面给警察讲真相。一次，我儿子和一个被通缉的同修去办事，同修还背着一个打印机。路过检查站，我儿子的电子书被查出来了。我儿子当时发了一念，不能查同修，结果就真没查。同修脱险了，我儿子被绑架了。我接到消息后立刻打车去要人，坐在车上我想祭奠得摆正，那个地方检查大法弟子的东西，迫害大法弟子很厉害，我儿子出事是个因由，我得去救那些警察，去讲真相。我带着儿媳外甥侄女，我们四人一进屋，十来个警察蜂拥而上，把我们围上了，手指着我们问，你们干啥来了？我说要人来了。警察说，就昨天晚上那个法轮功。我不知道我儿子暴露身份没有，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法轮功？警察说他身上带着东西。这时我一点怕心也没有了，师父就帮我了。我说你们坐下，听我给你们讲真相。这期间他们两三次问我是不是法轮功，我都回避了。 有一个挎枪的，据说是副局长，他手指着我说，我就是迫害法轮功。我说，你们年轻人前途无量，要看准方向，共产党是棵烂了要倒的树，你可别靠它，法轮功才是挺拔屹立的轻松，中国人的骄傲，说真话办真事，不向共产党搞假恶斗。如果你们继续迫害法轮功，我给你们上恶人榜，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又对他们讲，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签署了人权条约，江泽民迫害人权去不了那些国家，他找人到国外跟法轮功协商，说警察杀害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杀死多少警察偿命。我让他们把名字报出来，他们不报。我说，儿媳把他们警号记下来，他们把身子都背过去了。那个副局长说给我写上，我说好。当我说让他们都坐下的时候，他们都坐下了，都认真地听我讲真相。从下午2点讲到5点，3个小时都没有人吱声。我从共产党的起家到历次运动迫害中国人，造成非正常死亡人口8000万。自从共产邪党进入中国，在各次运动中迫害的都是好人，都是中国人的精英，动用国家1/4的钱用来迫害法轮功。共产邪党它不是中国的产物，是西来幽灵，不能和中国混淆。你听听，共产党共产党，可我们是国民，得有我们的党。那个带枪的警察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我不去。他说，那你们4人都进屋吧。我们一进屋，他就把门关上了，看着我笑。他说，大姨，你说我有转法轮，我还真有，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反对党，反对江泽民。我又讲江泽民怎么妒忌法轮功，怎么迫害法轮功，因为共产党是假恶斗，江泽民伙同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蹲监坐狱，各种酷刑，更有甚者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边说边哭，他捋着我的衣领，眼圈也转泪了。他说，大姨，我明白了，你儿子的事是最小的事，把你儿子放了，还给不给我上恶人榜了？我说，你今后不再迫害法轮功学员，把我儿子放回来，我就不给你上了。他给了我一个通行证，以后再去要儿子，就可以畅通无阻了。15天后，我儿子回家了。整体配合正实法。有一年老下雨，农村的路不好走，我市20多个乡镇都有集市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都去赶集，我们就上集市去发真相资料。同修们一走出去救人，先发正念，求师父保护。我想我们也能挂展板，20多个乡镇所在地，就1个礼拜去挂一次。反馈回来的消息说，江泽民真完了，他干的那些坏事都在展板上给曝光了。这些年下乡面对面讲真相，出去2台车，一次就能退40-50人。从农历2月份讲到腊月23，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城乡发，满城市高层楼都发一遍。一天同修发给一位老人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有人喊发什么，这个人上去一把抢过书夹在腋下走了，说别再发了。同修仔细一看，原来是警察。还有一次同修发到警察手里，警察拽着裤腿，意思说我是警察，原来警察也在找这本书。这些年正式法中，被绑架的同修多数当天就放回，或15天放回。同修多次在街上发资料，被警察看到都没管。有几个同修被绑架，我们就上610去要人讲真相，给公检法写信，把资料送到法院人的手里，往派出所送资料，送 U 盘，贴不干胶，不干胶都贴到610头子的出生地，贴到他现住楼房他那个的单元楼的门上。那个610的头子说，这法轮功可把我整惨了，出国都出不去了。 满城市挂条幅700多条。我们早晨出去一看，满城上空黄黄的，大大的震慑了邪恶。向内找修自己，平常总觉得自己在情上放得挺好，走到哪都不惦记儿女，但儿子被绑架就不行了，老想哭，学法也压不下去这个心。我就想，这个情要修不去能圆满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我就又求师父帮助，把心放下了。我认识到，只有在遇到事时，才能看到你这颗心，遇到事能不动心，才是真正的放下。看见别人有好事，总是心动，遇事不向内找，就愿同修不在法上，总要求别人怎样怎样。有一个同修对我说，我磨难怎么那么大呢？我张口就说，人家是现成的料，你是批料。同修就急了，说，我心性是不到位，可你这么一说，我倒提高不上来了。同修这一说，我惊醒了，我为什么不找自己？我就向他道歉说，我错了。同修的意见和我不一致时，心里就不舒服。为什么会产生不舒服的想法？通过向内找发现，内心深处还存在着总认为自己比别人的意见高明、比别人强的想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这就是正法理。我从师父的法中体悟到，我就应该看同修在法上的那一面，看同修好的一面，才能和同修更好的相互配合，救度更多的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基点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7日。面对当前天象的巨大变化，我问自己，到底清楚不清楚自己是谁？信不信宇宙正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的巨变？而且在巨变之中，信到什么程度？心里明明白白地做到了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了吗？还有什么物质没有突破？真正走出人了吗？宇宙彻底巨变的前夕，何止是众生的抉择，大法弟子也是一样啊。面对生命的归属，都要做出最终的抉择，那就意味着面临的每一件事都是让我们走出人，面临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生命的抉择。你的思维、你的行为、你的修炼都是归属一个基点，而这个基点来源于大法弟子的本质。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我说4000多人坐在这里，有多少人能修出来，将来有多少人得到，我说我还不乐观，就看大家怎么修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又说，到底能有多少人走出来，有多少人真正能达到大法弟子圆满的标准呢？师父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乐观，正法必成，这是一定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这也是一定的，但是有多少人，我现在真的不很乐观。通过一次过心性关，师父让我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标准使命。那是2020年新年前，这是一个连续几年写体会都写的问题，而且连续几年都注意修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自我感觉在精进中的状态了，可是同修的几句话就把这个问题翻个底朝上，就像炸开了一层宇宙的垃圾堆。同修说我不修自己，党文化作风，干事心，在同修之上的心，这刺激到我动心了。按照修炼的习惯性的修法，首先我一定向内找，可是很快就不那么情愿了，因为是老问题。我非常有理由地强调，啊，这是我最近几年最注意修的问题，而且很有体会啊。思维一转，啊，我悟道，旧势力利用共产邪灵迫害我们小组，一个一个的间隔，一个一个的迫害，被抓的2008年被并业的，可是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这个东西还在泛滥？大家需要清醒啊。可是当我继续向外找的时候，我已经压不住我的思路了，越压不住反应得越厉害，放大了，刺激出我的那么多的党文化、妒忌心、怨恨心，各种变异的观念，向外找走魔道、自心生魔的东西，默认旧势力、假我、压不住的思想业力，翻江倒海，甚至整个练功过程都在强词夺理，通宵不能睡觉。我照镜子一看，整个面容都改变了，非常丑陋，真是相由心生啊。我惊醒了，急忙发正念，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就是来同化大法、正实大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旧势力安排的都不要也不承认，谁插手谁是罪，立即正法。然后分清现在的思维不是自己的主意识，我不要旧势力强加的是假我，立即这些败坏的物质就弱了。我看住自己的思维，不断的排斥不符合法的念头，不断的加强正念。经过一段时间的抗争，正与邪的较量终于恢复正常了，一层黑压压的垃圾清理了，这时我才悟到原来是好事，回过头来发自内心的向同修核实。当时非常感慨的悟道，师父在成就我呢。接着就非常想学各地讲法十一和其他的各地讲法，首先学什么是大法弟子，再学这篇讲法和原来的悟法有了本质的区别，深切的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身边，师父在启悟我注意到什么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构成，大法弟子的标准使命，师父在唤醒我这个大法弟子的本性。此时我才真正明白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能不能完成这个使命才是关键，成就自己不是目的，过去已经树立了那个威德，你才配当大法弟子。感恩师尊，弟子再次核实，这是修炼路上很关键的问题。我知道师父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的标准使命，明白了大法弟子与一般修炼人的区别在于基点不同，过去一般的修炼基点是为私的，为了个人的圆满，而大法弟子修炼的基点是为他的，是为了维护大法。明明白白悟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慈悲心出来的同时迅速的脱人的壳，做好三件事的力度大大的加强了，时时都在想着救度众生。在2002年看了北美巡回讲法之后，明白了摆在我们修炼面前两条路，一条是旧势力安排的路，是为私的、毁灭性的；一条是师父安排的路，维护大法、为他的、有使命的。当时立刻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大法弟子，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安排的都不承认。瞬间感觉到旧势力安排的路坍塌了。可在以后的正法修炼中，每一层都需要正念，那就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但是否定旧势力的同时，必须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修自己，才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才能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 才能不被干扰，才能不被迫害，才能救度更多的世人。不修自己，就是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那是未私的。基点在旧势力控制的范围内，那一定归他管的，将来的归属都是归他的。现在出现问题，只是警醒，马上归正，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是为他的生命，这是大法弟子亘古的宏愿。如果出现病业、被干扰、被迫害的问题，那么要把自己修炼的心路历程，从开始修炼到现在，从修炼的基点上明明白白地找一找、查一查，理顺理顺。有些大的事件或者自己觉得应该好好剖析的，看看自己修炼的动机、念头到底为了什么，三件事是不是明明白白地在做，是不是发自内心是为救人、为了维护大法，还是为私的、为个人圆满的。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什么东西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满天都是眼睛。不久的将来，上天对众生的大审判是丝毫不差的，大法弟子更是心服口服的，因为师父已经把大法全部都捧给我们了，就看大法弟子自己怎么修、怎么选择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和九旬老年大法弟子相处的日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4日。最近我接触了几位90岁左右的老年同修，在学法交流中发现一些问题，想在法上和大家交流一下。2018年秋天，因为姐姐被绑架，我回老家侍奉母亲。母亲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91岁了。因为姐姐出事后，母亲搬到哥哥家住，哥哥不是修炼人。我回去后就在哥哥家成立了新的学法小组，母亲和原来学法小组的同修渐渐失去了联系。大概在2019年底，我因为营救姐姐的事和当地同修联系时，听到消息说母亲原来学法小组的几个老年同修状态都不太好。 A 同修修炼懈怠了，每天嗜睡很长时间， B 同修不和其他同修联系，自己在家学法也不出来做三件事了，还有身体出现病业，已经被家人安排住进医院。所以我在年底离开老家之前，和母亲去了 A 同修家。 A 同修参加过3次师父传法传功班，是早在94年走入大法修炼的老辅导员，已经88岁了。当初他家是学法点，记得那天我和母亲去他家时，他非常高兴，说有一年多没有同修来学法交流了，因为他家就住在派出所旁边，可能同修怕不安全不敢来。经过交流发现老同修依然每天都在坚持学法练功，对师父、对大法坚信不疑，只是因为缺少集体学法的环境，时间长了难免懈怠。最关键的还是常人思维比较重，对师父、对大法主要还是停留在感性认识，这在老年同修中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就很难保持精进状态。那天 A 同修头疼的厉害，像头要裂开似的，实在受不了了。如果那天我们没去，他就要大儿子送他去医院了。就是说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用常人的思维处理自己身体出现的现象，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练功人。修炼后出现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特别是正法走到今天，很多微观的业力也都已经推到表面，只要我们时刻记住自己是真正的修炼人，改变一下人的思维方式，你就会发现身体出现的任何问题 都是好事，都是你在修炼上提高的机会。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比如 A 同修的头疼，也许就是在出功能呢，是不是？我给他讲了鲤鱼化龙的例子，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分手时他一再表示感谢，说我们是师父派来点化他的。为 A 同修的事，临走之前我还找当地的联络人交流，希望能找一两个同修去他家学法，或帮他找个学法小组。因为疫情，我今年六月末才返回老家看母亲。这期间母亲几乎没怎么出门，也基本没和同修联系。期间身体也出现过几次呼吸困难的状况，每次都会给我打电话，要我帮他发正念。好在母亲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整体状态还可以，就是不会悟，不会向内找自己。因为嫂子病故，母亲和哥哥在给侄女带孩子，平时住在侄女家。我回来后每天陪母亲一起学法交流，周末就回哥哥家和那边同修一起学法，母亲的修炼状态很快就调整过来了。由母亲联想到 A 同修，我和当地的联络人沟通，问了一下情况，他说大家都忙，找不到合适的人陪他学法，他自己去了两次没什么效果，学法小组都不愿意带老年人，他的状态还是不太好，基本就是一个常人，练第二套功法60分钟都坚持不下来，还要以前30分钟那个版本的练功带。我回来和母亲说了 A 同修的情况，7月14日一起去了 A 同修家，他很高兴，我们一起学法交流，他抱怨没人愿意帮助老年同修，觉得自己年岁大了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给别人添麻烦。我说师尊在红营二五祖中讲，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老年人有老年人要走的路，比如你们今天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已经是给世人，特别是给亲朋好友正面弘扬了大法，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然改变了世界。如果你们能利用自己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反反复复去给家人讲真相，真正从思想上给家人讲明白了，他们就是活传媒，他们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去讲，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现实中我们往往满足于家人做了三退就行了，至于思想上是不是真正认同大法就不管了。在日常接触中，家人不愿意听，自己也就不讲了，满足于家人对大法不反对就行了，其实真的差得很远。老年同修只要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可以做能做的事情很多，有些还是我们做不了的。比如我今天给你拿来了几个真相 U 盘，你可以给你的五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每人一个，叫他们自己翻墙去看真相。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真正明白真相的不多，还有好多人没有得救。而现实中面对面讲真相时，这个年龄段的人由于邪党洗脑灌输，很难三言两语就讲通，有的还会恶意举报。所以老年同修只要自己改变观念，别老是负面思维，把自己当作需要别人照顾的老人，一切都会改变，相由心生。 在家庭生活中保持善念，处处为别人着想，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你就在修炼自己。比如儿女做好饭了叫你吃饭，你就赶紧放下书去吃饭，这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别老端着老人的架子。修炼无小事，真能时时处处保持修炼人的状态，真修实修自己，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家庭和睦，家人都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真相自然就好讲了。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发正念的时间了，我才发现 A 同修的 MP3 不好使了。我用自己的 MP3 发完正念以后，把我的内存卡放到他的 MP3 上就好使，把他的内存卡放到我的 MP3 上也不好使，证明是他的内存卡坏了。我就把我的内存卡给他留下了，同时和他约好每星期二我和母亲会来学法。7月21日去他家学法，明显感觉他状态挺好。我问他60分钟的抱轮能不能练下来，用不用换回30分钟的，他说不用，能练下来。刚坐下来学法不久，他大女儿两口子就来了，又过了一会儿，他二儿子也回来了。他读法就不稳了，明显感觉心不在焉。我说今天就学到这儿吧，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给他们讲讲真相。 A 同修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说就大女儿和二儿子两家比较顽固，对大法是表面上不反对，实际上不认同。今天真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你给他们好好讲讲。就这样，我从全球的疫情、南方的大洪水讲起，讲中共的邪恶，讲为什么必须做三退，为什么念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等等。临走，我把刘伯温碑记的最新解读和一份有关病毒和中共关系的真相材料送给他们，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了，感谢师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从和 A 同修的几次交流，我想呼吁大家帮帮老年同修，特别是90岁左右的老年同修。这些老同修很多人前些年三件事做得很好，只是现在年纪大了，在修炼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只要我们多一点包容，带他们一起学法交流，时刻保持修炼人的状态，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他们就一定能跟师父回家。别忘了，我们是一个整体，真正实修的修炼者，身体是不会受年龄限制的。其实，在帮助老年同修的同时，是不是也在扩大我们自己的容量，增强自己的定力，修成真正无私无我的觉者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的断腿痊愈了。文章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3号。我是山东蒙阴人，今年75岁。19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的文化浅，修的也不精进，一路走来经历了多次生死关，但都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走了过来。这里只说说最近发生的事吧。2019年9月21号下午2点左右，我到山上用电动三轮车拉花生，因装的太多太重，车不好掌控，山路凸凹不平，很不好走，开着开着车就翻了，我的左腿被压在了车下，好不容易把腿抽出来，发现脚和小腿已经朝后转了180度，我一咬牙就把腿和脚搬了回来。我坐在地上求师父，请师父帮帮我，我得回家。弟弟和老伴走在后面，过了一会儿才过来，他俩把车扶了起来，把花生重新装好。我当时没跟他俩说我的腿的事儿，硬是自己把车开回了家。 就在离我翻车不到一米远的地方，有个在扩建高速公路时挖出来的深坑，这车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得掉进到深坑里。这么重的一车花生和三轮车要都压在我身上，那后果是什么想都不敢想。到家后我就站不起来了，自己爬进屋里，弟弟和老伴回来了，看我趴在地上，知道我摔坏了，就把我抱到床上要送我去医院。这时一个邻居来了，也劝我去医院。我就坚定这一念，我练功能好，师傅会帮我，我不去医院。过了两天，儿子媳妇知道了，来家非要带我去医院。他们曾多次见证过大法的神奇，可遇事还是不明白。有一次我发高烧，儿子为了让我去打针，我不去，他就发疯似的把我按在地上狠打了一顿，把我两颗门牙都打掉了。我知道他们是被旧势力控制，用亲情来干扰我。我就坚定地对他们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有法，不用你们管。儿子说，我看你怎么好法。儿媳说，打针好得快。我说都不用，让他们放心。这次我的腿摔断了，我就天天在床上学法，吃饭也在床上吃，要去厕所就下地拄个棍子慢慢移过去。过了半个来月，脚上有点劲儿了，能走了，我就开始练功。一个多月后，我就能走到桃园去捡树枝了。熟人看到我就说，你们练法轮功还真行啊，没去医院真的就自己好了。也有人说，你这个腿要上医院得花10000多块钱呢。当然大法弟子不是为了省钱才不去医院的，我身边的人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我快好的时候，突然浑身起满了红疙瘩，又痒又刺挠，我不管它，就是学法发正念铲除它，结果几天就好了。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看我腿断了不动心，再次对我使坏，所谓考验我。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于是就对我老伴下手，让他嗓子疼得难受，沙哑的说不出话来。过了几天，老伴觉得太难受了，就让我去给他拿药。药买回来还没吃，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个梦，师父把他嗓子里的什么东西拿了出来给我看，红红的像一团火一样。第二天早上醒来，他的嗓子就完全好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写出这次经历的目的是想告诉那些跟我一样的同修，就是一些文化程度有限，但三件事做得还好，尤其周围的人都说我们好，可自己总觉得自己跟不上师父正法进程的同修，不管自己遇到什么关什么难，一定要信师信法。因为如果我们做不到信师信法，思想就容易动摇，一动摇就容易被旧势力利用，自己没有那个坚定的正念，师父也没法帮我们呢。望我们在疫情期间修好自己的同时，信师信法，抓紧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事中修自己，体会修炼的美妙。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6日。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我体会到，看似再小的事，背后都有一颗执着的人心存在，就怕自己意识不到。那么我如果意识到了，发现了，何不把它修去呢？在每天严格的修心过程中，我发现，在每一个人心反映出来的一刹那，不拖延，不躲避，就会越过一关又一关。而修去人心后，业力的消减会让我更加坚信大法， 还因为修去了人心，事情也在往好的方向转变，从而体会到修炼的美妙，就更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第一部分，工作中修去怕麻烦的人心。一次，一个同事让我起草业务操作说明书，我写好了让他确认，结果他不满意，就说改天跟我就这个事情讨论一下。之后我们开会研究如何修改，因为日本人工作都非常细致认真，他觉得我写的虽然没有错误，但不是一目了然，希望我在有些部分能做成表格的形式，而设计版面这一方面是我的弱项，我也从来没有做过，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有。当他一提出来的时候，我的人心立即出来，好麻烦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能用就行了呗，事儿真多啊。这个烦刚一冒头，被我立刻抓住。因为最近比较严格要求自己，狠狠地盯着自己人心的各种反应，任何带动我人心的事，不论再小都不会被我放过。我知道我的这个怕麻烦和固有的观念，就是觉得自己做的能用就行了，不想创新，不想改变自己的观念，被撞击了，立刻对自己说，这就是关来了，对方就是演员给我过关呢，你要好好过啊。那个烦的念头一下子消失了。我想，不想改变的是人心，能是真正的自己吗？接下来他跟我提出要求，需要修改的地方我认真记录下来。会议结束后，我心想，我怎么会没有这个智慧呢？我一定行，然后就不用任何负面思维，想自己一定能做出来。之后真是智慧如泉涌，表格该如何画，关键词选择哪个，都一一在脑海中呈现。我知道弟子念正，师父帮我了。在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内，我就把草图快速画出来了。最后我把整个业务操作说明书完全按他的要求修改后发给了他，没想到他说我做的就是他想要的，这在以前是我根本无法想象的。以前自己的思维挡住了自己修炼的提高不说，连常人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因为思维不改变，我就永远不会创新，只能是干那种固定程式的，我自己觉得我能接受的工作。回想自己刚一走入大法修炼的时候，心想我修大法要解脱六道轮回，并没有想到修大法还会有这样意外的收获。现在真是感动于大法的无所不能，连常人中的一切都在我实修自己中发生着各种神奇的改变。第二部分，修去对噪音的执着。一天晚上，我在自己屋子里背法，这时家人进入厕所，打开了手机视频。因为厕所离我的屋子很近，我能清楚地听到视频里发出的声音。背着法想让自己静，根本就静不下来，开始闹心，觉得那个声音是如此的刺耳。换了以前，我会立即过去指责他，并让他立即关掉。这时我的思维发生了改变，我觉得我为什么就被这个声音带动了呢？师父在法中说，因为三界是反的，所以人的理与宇宙正法理相比也是反认识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我就想，人会觉得这个声音是噪音，会烦躁，那我就用和人反过来的理来想吧。我就对自己说，一点都不刺耳，我让自己不感受这些外界因素给我人体带来的反应，渐渐的真的就感觉不到那么刺耳了。过了大约20分钟，他出来了，我管住自己的嘴，没有埋怨他，相反心中默默感激他帮我又过了一关。我知道我在国外的环境真的是非常宽松，不像国内在监狱里的同修时刻面临着生死的考验， 可是我觉得修炼的标准不会因为修炼环境的不同发生改变，那就得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在一点点的提高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看护和点化，以及实修后柳暗花明的转变，让我信师信法的心日益强大。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小组不是常人中的聚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0号。在本地有的学法小组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边吃东西边切磋，学法时间长要做饭吃。在与 A 同修切磋中，我们突然都意识到自己思想中的一个错误认识，虽然觉得一些同修的行为不符合法，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出世，所以可能是我们自己太谨慎了，或者是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不同。我与 A 同修悟道，这是不用法作为衡量标准的表现，凡事应该以法为标准，而不是以其他因素为标准。在本地有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同修就会把零食或者水果拿出来，同修就开始边吃边切磋，讲着修炼中的事情，时不时夸赞一下食物的可口。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两位同修前面还在切磋着修炼中的事情，最后开始讨论哪家的鸭蛋吃起来更香。当时我和 A 同修意识到了这是错误的行为，也在学法小组上切磋过，但是这种现象依旧没有改正。每次在同修非常热情地递过来一块饼干一块水果时，通常是拒绝两个来回，就拉不下脸面拒绝了，久而久之又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一样，开始边吃边切磋了，甚至有时觉得是不是自己太夸张了，而没有意识到修炼是严肃的。后来有的学法小组因为学一天的法，所以有一餐饭得在学法小组里解决。刚刚开始时，大家都是自己带点东西，自己简单应付一下，后来变成同修给大家做饭，因饭菜可口，所以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再后来，同修开始追求饭菜的精美与口味，力图自己做的饭菜与餐厅做的饭菜不相上下。不仅做饭和买食材的同修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吃饭的同修也吃得高兴，直接把在学法小组学法的一部分时间变成了常人中的聚会，也想不到师父在《弘银道中》所说的食而不味，口断执着。有的同修可能会觉得，反正整个学法小组都要吃饭，一个人也是吃，几个人也是吃，也不存在执着的问题吧。但是原本可以自己快速解决的用餐问题，却耗费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与精力，并且在行动的过程中，慢慢的毫无察觉的勾起了同修的执着。做饭的同修面对同修们的表扬，不自觉地起了欢喜心，吃饭的同修也开始执着口味。集体学法这种形式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未来参照的实践。从一开始吃零食时就没意识到学法小组是纯正严肃的修炼环境，绝对不能混同于一般常人中的聊天。如果我们走歪了这条路，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之前我和 A 同修虽然意识到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我们没有用法的标准去衡量这件事情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就像有的学法小组的同修之间还是用微信在联系一样。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错误的，也为这个事情切磋过几次，但是他们会说他们一直是这个状态，并且他们也一直没出现过危险， 所以我和 A 同修就会在思想上产生一种无奈，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可能他们这样做也是可以的。但是通过切磋，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出不出世并不是衡量事情对错的标准，大法才是标准。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